你知道，平常当我们在公司里，就是引入一种新工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个预期往往都是非常线性的。
对，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上画了一台新马达一样。
没错，换上之后，每个人可能就非常均匀的，大家都多生产个10%的零件，对吧？这种提升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种真实的高压的商业环境里，当一个复杂的组织直接撞上生成式 AI 的时候，这种线性的逻辑，瞬间就失效了。
彻底失效了，技术带来的完全不是什么均匀的提升，而是一场，怎么说呢，极度不对称的内部大洗牌。
对的，这就是咱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要彻底拆解的核心痛点。今天我们要聊的唯一主角是客服坐席的 AI 革命，吴一七二人实证研究 AI 如何打破经验壁垒。
这份研究的分量确实非常重，它是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 Eric Brinjolfsson 他们那个团队主导的。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不看市面上那些咨询公司满天飞的问卷调查，我们就死磕这5172人的真实业务数据。我们要解答一个所有职场人和管理者都在盯着的命题 ：AI 究竟是在无情地扩大咱们的技能差距，还是在意外地搞一场平权运动？
没错。而且我们要明确一点，这可不是什么实验室里做做题的模拟环境。这家公司是一家 Fortune 500强的真金白银在运作的企业。这5000多名客服坐席分布在全球，每天背着极其严苛的业绩压力。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具有因果说服力的 AI 真实工作场景研究了。我先稍微剧透一点宏观结论啊，大家可以先有个底。研究发现呢 ，AI 让这批客服的整体生产力平均提升了15%。
15%，这个基线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了。
对，但是当你把这15%切开来看它的内部结构时，你会发现它极度畸形。咱们传统职场里那种越老越吃香的铁律，正在出现一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断裂。
确实是断裂。咱们先用数据说话吧。研究团队用了很严密的统计学模型，比如差分回归啊、双向固定效应这些，把什么旺季单量暴增这种外部噪音全给剔除了，就纯看 GPT 这个生成式 AI 助手带来的改变，
也就是挤干了水分的纯提升。
对，数据很硬核。接入 AI 之后，客服每小时解决的问题数量，也就是 RPH 这个核心指标，从原先的 1.97 直接飙到了 2.27，
等于平均涨了15.2%，对吧？
嗯，
而且是立竿见影的。
没错，首月见效，而且一直很稳定。但这只是平均数，真正颠覆认知的是按技能分层之后的数据。
这个就是最反常识的地方了。如果你把这5000多个人按照他们用 AI 之前3个月的历史业绩，就是速度啊、客户满意度这些，切成5个等级，处在最底层的那个20%，也就是原来最吃力的那波人，你猜怎么着？他们的效率直接原地暴涨了36%。
36%，这个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
简直绝了。但是等等啊，最顶尖的那20%核心高绩效员工呢？他们从 AI 那里拿到的效率收益几乎是零，
甚至是负的。他们在诸如 NPS， 也就是净推荐值这种质量指标上，其实还出现了微弱的下滑。
哇，这就完全违背常理了呀！因为咱们回顾过去几十年的技术浪潮，什么个人电脑啊、互联网啊，甚至机器人，学术界一直说这叫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对吧？
对，也就是所谓的高技能放大器。
就是强者恒强嘛，新技术总是让厉害的人更厉害，把菜鸟彻底甩开。为什么这波生成式 AI 完全反过来了？它居然在惩罚优等生。
这个就触及到生成式 AI 的本质了，它和电脑、机器人完全不一样。AI 不是凭空造出一个真理库发给大家，它的智慧，其实是靠吸食这家公司所有员工的历史对话数据喂出来的。
哦。所以它其实是在搬运经验，
完全正确。它实际上是在把那些顶尖高手的隐性经验，也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进行编码，然后变成屏幕上的提示，实时地告诉底层员工下一句话你该这么说。
这简直就是拿着老员工的秘籍在全员广播呀。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顶尖高手收益为零？因为他们自己的日常操作本身就已经碰到了这个 AI 模型的天花板了，他们就是最佳实践本身。
对， AI 给出的建议本来就是高手们肌肉记忆里的直觉反应， AI 没法教高手怎么做高手。
没毛病。所以 AI 辅助新手其实是在抹平这道经验的鸿沟。数据里有个特别残酷的对比，一个刚上了两个月班的新人接入 AI 之后，他的表现直接就追平了那些没有 AI 辅助干了六个月以上的老兵。
我的天，两个月干翻六个月，这经验曲线直接被压平了呀。
还不止呢，研究显示，如果让一个员工永久接入 AI， 他只需要五个月，每小时就能解决三个以上的问题，而对照组里没有 AI 的人苦熬8到10个月才勉强能达到 2.5 的水平。
这对企业来说肯定是笑醒了，入职爬坡期直接缩短了一半多。但是作为听众，你可能马上就会有个很自然的怀疑，这帮2个月就出师的新人是真的学到了本事，还是单纯变成了一个无脑的点读机，
变成拐杖了，对吧？盲目依赖。
对呀，万一哪天公司网断了，或者 AI 系统崩了，这帮新人会不会立刻原形毕露，连话都不会说了？
这个质疑非常精准，任何管理者都会有这种担忧。但研究团队运气特别好，他们撞上了一个绝妙的自然实验机会——系统故障期。
哇，真实的断网测试。
对，有那么一段时间，系统当机了，屏幕上那个聪明的 AI 突然就消失了。员工们被迫一夜回到解放前，只能靠自己的脑子去回击客户。结果你猜怎么着？
坑背了吗？
完全没有。数据证明，在 AI 当机期间，那些之前用过 AI 的作息，哪怕没了提示，他们的表现依然比他们之前没用 AI 的时候要好得多。
也就是说，不是肌肉记忆，他们的大脑确确实实被改变了，发生了真正的学习。
是的，暴露在 AI 环境里的时间越长， AI 建议的采纳率越高，他们失去 AI 之后的独立表现就越好。他们不是在机械的抄作业，而是在抄的过程中把解题思路给内化了。
为了把这个内化的过程垂实，文件里还做了一个极其细致的语言学层面的文本分析，对吧？不仅仅看干瘪的数字。
没错，尤其针对那些在菲律宾、印度这种离岸外包基地的作息，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一开始的英语流利度肯定是垫底的。
肯定啊。那文本分析的结果是什么？
极其震撼，这批低技能的作息在 AI 的高频投喂下，他们打字用词的语法错误变少了。这还不算什么，更深层次的是，他们说话的套路和文本结构开始肉眼可见的向高技能老兵收敛。
收敛？你是说他们说话的语气变得像那些高手了？
对，比如遇到客户发脾气，他们开始自然地使用那些只有老兵才会用的情绪安抚话术，什么专业名词的嵌套啊，逻辑引导句型啊，物理上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这真的是硬变码了，把高手的武功强行注入了新手的奇经八脉。不过客服工作其实是很杂的，套路再多总有翻车的时候。文献里其实提到了一个乍一看特别反常识的点， AI 对罕见问题的帮助反而最大。
这个确实很多人转不过腕来。
是啊，你想，罕见问题百年不遇， AI 的训练数据库里关于这个的语料肯定是最少的。按照常理，这时候 AI 应该最容易胡说八道，产生幻觉，加上一个啥也不懂的新手，这难道不该是灾难现场吗？为什么反而是这里带来的净收益最大？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基线视差问题。你看啊， AI 面对罕见问题确实可能不够完美，给不出100分的答案，但是你得看看他的对照组是谁。
是一个脑子一片空白的人类新手。
对，人类新手面对罕见问题的时候，他的基线能力无限趋近于零。这时候哪怕 AI 只是从庞大的库里捞出来一点点蛛丝马迹，或者只是给指了一条排查的方向，他填补的也是从0到1的鸿沟。
明白了，相比于从90分提升到95分，从0分提升到60分的收益在统计学上显然更爆炸。
就是这个道理，他给了新手一个起步的抓手，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
好，那咱们把视角从生产力上稍微移开一点，咱们算算账，一个人每天多处理15分的客户，也就是工作强度更大了， 客服这行高度依赖情绪劳动，你让一个新人拿着一套被 AI 标准化规训过的话术去面对暴躁的客户，客户难道不会觉得，这人怎么像个没感情的机器？这不会毁了客户体验吗？
这恰恰是这篇实证研究最打脸传统观念的地方。它其实是第一份大样本证实 AI 能改善工作体验本身的研究。数据表明，客户不但没觉得冷漠，他们发来的带有负面情绪甚至攻击性词汇的信息显著减少了。
哇，客户脾气变好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硬指标，客户在聊天里暴跳如雷，要求找你主管来，也就是 speak to a manager 的升级频率直接从基线的 6% 降到了 4.5%。
降了四分之一。
没错，客户觉得自己的问题被更有效率的推进了，所以信任感反而变强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客户情绪一好，客服每天挨骂的次数就少了，工作压力直接断崖式下降。咱们算笔经济账啊，这引出了一个比所谓效率提升 15% 更加恐怖的商业回报指标，那就是留存率。
客服行业的离职率平时可是高得吓人的。
对啊，那咱们这批新人的流失率降了多少？
数据非常炸裂，接入 AI 的新坐席，也就是司龄在六个月以内的这批人，他们的流失率从原来恐怖的 25% 硬生生砸到了大概 15%， 降幅高达 40%。
40%？ 你算算这笔账，一个新员工如果在头六个月就崩溃跑路了，企业砸进去的招聘费，几个星期的脱产培训费，还有他瞎操作带来的烂摊子，全成了沉没成本。
对，全打水漂了。
所以如果一家企业的老板直接把降低新员工流失率作为搞 AI 的核心 KPI， 他能拿到的真实投资回报率绝对远超让大家键盘敲得快的 15%。
确实如此，你想想，留存率取升了，加上整体速度变快了，原文作者算过一笔总账，这实际上帮公司节省了整整 12% 的总工时。
12% 的工时，那就引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省出来的这 12% 企业会怎么处理？是直接把最底层的 12% 的人给裁了，还是说保持人员不动，接更多的单子，把盘子做大？
这个问题极其宏大，叫宏观均侯效应。不过必须要明确说一点，作者在这篇文献里并没有详述这家企业最后选了哪条路。
对，毕竟这牵涉到企业战略了。
是的，到底是裁员还是扩张，完全取决于这个行业的客户需求弹性，还有当地的劳动法规。但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这场由底层生产力引起的地震已经切切实实的发生了。
但是任何组织变革都是要流血的，不可能全是赢家。刚才咱们一路都在说 AI 怎么赋能新人，拉低流失率，这简直是一场完美的平权运动。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把眼光拉回到那群人身上，那是收益为零的老兵。
他们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是的。你想啊，当一个刚进来两个月拿底薪的小白，靠着屏幕上的 AI 提示就能跟一个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老兵平起平坐的时候，传统 HR 体系里那套干得越久工资越高的资历溢价逻辑是不是就彻底崩盘了？
这恰恰是原文作者在文献结尾处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顶尖员工目前正陷入一种极其危险的激励错位。
怎么个错位法？
研究团队长线追踪后发现，时间一长，即便是那些平时极其骄傲最顶尖的员工也开始慢慢屈服于系统了。他们开始越来越多的直接点那个 AI 建议，
为了省事儿，对吧？
对，但问题是 AI 给出的往往是一个聚合了大众中位水平的足够安全但不卓越的方案。当这些顶尖高手为了省点脑力开始妥协于足够好的时候，他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原创性以及那种追求极致服务的动力就出现了轻微但极其致命的下降，
也就是被平庸化了。这其实太可怕了，不仅是对个人，这对整个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隐患。因为刚才咱们说了， AI 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吸食这些高手的经验来的。
这就引出了那个最核心的危机，
训练数据的劣化。
对，如果这些高手都不再绞尽脑子去创造新的话术，不再去打逆风局，而是全都跟着 AI 引物学舌，那 AI 以后拿什么去升级？
这就是死循环了。
AI 是以这帮高手的默会知识为养料的。如果智慧的源头停滞了，整个模型的迭代不仅会停滞，甚至会劣化，大家都锁死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么一推演，咱们现在很多员工其实是在打两份工啊。第一份工对付眼前的客户，第二份工是在给公司的 AI 当免费的数据标注员，天天给他喂高质量的语料。
对，一边赚工资，一边给公司的核心资产打白工。
这给企业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咱们怎么发工资？如果还是按解决多少个工单来发奖金，对那些贡献了最高质量语料的顶尖员工来说，这公平吗？
是极度不公平。所以文献非常严肃地呼吁，企业必须重新设计一套署名或者是补偿机制。因为在未来，那些顶尖员工创造的高质量对话就是公司最宝贵的资本，不激励他们，公司的 AI 就只有等死。
这真的是直击灵魂的拷问。好，那我们来简练地收束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脉络。通过对家公司5172人的实地验证，咱们看到 AI 确实帮公司省了12%的工时，它极大降低了新人的离职率，还安抚了客户的情绪。
但是在微观结构上，它正在冷酷地重塑咱们的职场法则。 AI 绝对不只是个打字加速器。
没错，它是一个知识编码器，它以极低的成本把顶尖高手的隐性经验像流水线一样强制灌输给了每一个底层神经末梢。
所以对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不论你是基层员工还是管理者，你必须清醒，单纯比拼熟练度和经验时长的时代正在急速终结，传统的护城河已经被填平了。
确实，你必须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从历史数据里编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对于企业来说，能不能把对话数据当成核心资产去经营，绝对是下个10年的生死局。
没毛病。
这就是今天我们从这篇重磅实证研究中为你提炼的全部硬核洞察。在最后，我想把你重新带回我们一开篇说的那个流水线新马达的比喻。如果 AI 就是那台让所有菜鸟瞬间合格的新马达，它确实拉高了整个企业的生存底线。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那些真正懂手艺的大师们因为觉得吃亏，失去了创造独特工艺的动力，那么请你仔细想想这个或许已经发生的问题。在未来，当这一代拥有真实历练的老兵纷纷离场之后，下一代即便算力再强大10倍的 AI 又要去向谁学习呢？希望你能带着这个疑问重新审视你所处的行业。